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说与俄罗斯超过3年的战争随时可能停火。
川普表示中共一直敲诈美国，需确保公平贸易协议。
纳瓦罗警告英国亲共恐怕被吸干血，呼吁警惕经济渗透。
德州启动全州学券制度，州长签署择校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贸易顾问纳瓦罗近日警告，英国如果持续加深与中共的关系，可能成为中共吸血鬼的下个目标。他在接受电讯报访问时表示，中共透过在英国房地产、基建与金融领域的投资，加深了渗透与操控。他批评英国已成为中共的过于顺从的仆人，呼吁伦敦切勿被带有附加条件的礼物迷惑。纳瓦罗指出，随着美国对中共产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中方出口大减，正急于转向英国与欧盟市场。他警告，如果不警觉，英国与欧洲将沦为中共产品的倾销地，尤其电商平台 Shein 计划在伦敦上市，引发外界担忧。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与外交大臣拉米近期曾访中，推动所谓的务实重新接触，并称伦敦是中共资金的天然家园。英国政府则强调，将以清醒和战略眼光处理对中关系，不会在国安与经济上妥协。纳瓦罗呼吁，此时对中共敞开大门将是世界经济的危险时刻。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5月2号在亚利桑那州塞多纳论坛上说，如果当前爆发台海冲突，美国具备关键优势，有能力击败中共。他指出，美军在水下作战、太空能力和反太空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不过帕帕罗也警告，中共正在快速扩张军力，建造包括军舰在内的武器速度超越美国。帕帕罗透露，中共军队的活动明显升级，演练从夺取台湾外岛到封锁或攻击台湾的全系列行动。他形容，局势已经从温水煮青蛙转变为快速煮。4月初，中共陆海空火箭军曾经举行环台军演，并进行远程实弹演习。帕帕罗还提到，前任司令阿奎利诺曾经提醒他，任内可能成为美军和中共因台湾问题交战的指挥官。他也指出，美国历史证明，一旦感受到威胁或利益受损，人民最终会支持军事行动。此外，《华盛顿邮报》引述内部备忘录指出，川普政府已经把吓阻中共夺台和强化国土防御列为国防部的最优先任务，把美军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以应对中共构成的首要威胁。
川普总统周日透露，白宫正在考虑由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出任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接替已被转任驻联合国大使提名的沃尔兹。川普表示，他预计6个月内将确认继任人选，目前由国务卿卢比奥暂代国安顾问职务。39岁的米勒是川普最资深、最信任的政策顾问之一，长期主导强硬移民政策，并对中共经济与战略扩张持批评态度。他主张削弱对中共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制造能力，以保障国家安全。如果他出任国安顾问，代表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持续强调边境防卫与抗中政策。不过白宫内部对此提名仍有不同的声音，部分人士认为米勒更适合政策设计而非高压实务职位。除了米勒之外，白宫也考虑包括麦克安东、戈尔卡、格伦内尔等多位具安全与外交背景的前官员作为可能人选。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官员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今天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一天的访问，将会见巴基斯坦高层领导人。前几天，巴基斯坦在5月3号宣布成功试射阿布达利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约450公里， 具备核子和常规双重打击能力。这次军事行动正值印方指控巴基斯坦涉及4月22号科什米尔帕哈尔加姆袭击事件，造成26名印度游客死亡。巴方否认相关指控，并呼吁国际调查。双方近期加强军备部署，印度也在4月27号测试远程反舰武器，展现精准打击能力。印方也已经实施外交和经济报复，包括终止贸易、签证和邮政往来，封闭边境，并暂停印度核水协定。目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和两国的领袖通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态愿意加入调解，希望双方通过外交对话避免军事冲突扩大。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在接受 NBC 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无意寻求第三任期，并首度公开谈及接班人选，强调将在完成第二任后交棒给伟大的共和党人。这是他首次正面回应外界对其可能挑战宪法限制，争取2028年连任的猜测。此前，川普集团推出印有川普2028字样的红帽，引发第三任期的揣测。但川普澄清，这个商品不代表他的意图。他表示，根据宪法第22修正案，总统不得连任超过两届，他将尊重规定。川普也首次提及继任人选，强调共和党内有多达20人具有领袖潜力，点名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为热门人选。他形容万斯才华横溢，而卢比奥则干得出色，两个人都具备承接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的实力。此外，川普对2026年中期选举充满信心，表示可以打破执政总统在国会选举失利的惯例。
美国远征机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近日在日本横滨三菱重工完成五个月耗资1200万美元的大修工程，成为第一艘在日本造船厂完成大修的美军舰艇，标志着美日防务合作迈入新阶段。大修范围包括飞行和任务甲板的5202平方米防滑层更新、29个内部空间整修以及整体外壳粉刷。米格尔基斯号全长239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具备远程部署能力，能在低烈度冲突中作为海上作战基地。除了日本之外，韩国也在三月份完成美军补给舰沃利施埃拉号的大修，显示美国积极把舰艇维护外包给盟国，以分担本土的造船能力，加快舰艇回忆速度，提升亚太战力的灵活性。专家认为，美日韩深化军事合作有助于应对中共扩张下的海上挑战，美方也考虑未来在日韩进一步扩大维修和建造合作，涵盖更高阶的作战舰艇，强化印太地区的部署能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中共一直敲诈美国，需要确保公平贸易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消息人士5月4号透露，苹果打算在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系列首次实现挖苦屏幕，并把动态岛全部拔除，只是在屏幕左上角挖出一个圆形小孔来摆放前镜头。一直以来，苹果的 Face ID 功能始终坚持使用 3D 结构光脸部识别，使 iPhone 长期以来都必须在屏幕上搭载一块显著的刘海和动态岛，占据了显示空间，一直被很多网友吐槽。不过，苹果 iPhone 18 Pro 并没有放弃安全性更高的 Face ID 模组，而是把它移动到屏幕底下隐藏起来。消息更透露，苹果此举是在为预计2027年登场的20周年 iPhone 铺路，这款机型将如同 iPhone 12一样带来跨世代的创新，其中一项就是把所有的镜头辨识模组都藏在屏幕底下，以达到真正的全屏幕体验。
美国司法部5月2号在维吉尼亚州举行了谷歌广告业务涉嫌垄断的听证会，要求谷歌拆分其广告技术业务。法官认为，谷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出现非法垄断行为。 谷歌被指控垄断了网站上发布横幅广告的市场，包括许多创作者和小型新闻提供商的网站。美国司法部主张分阶段实施这一分拆计划，首先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服务器开放其广告交易平台的实时竞价数据。这是谷歌今年第二起被法院认定非法垄断的案件。第一起有关搜索引擎涉嫌垄断的案件，目前正在华盛顿审理。司法部正在寻求强制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出售 Chrome 浏览器。第二阶段的审讯定于9月进行，届时各方将就如何修复广告市场以满足法官裁决展开辩论。法官敦促双方进行调解，强调达成妥协解决方案比进行长达几周的审讯更具成本效益及更高效。
美国宇航局上周公布了一组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的 ARP-184 特殊星系图片，跟常见的螺旋星系和椭圆星系明显不同。ARP-184 星系位于鹿豹座，距离地球约 1.9 亿光年。ARP-184 因为它单一、布满恒星的宽阔旋臂而被列为特殊星系。这条旋臂似乎向着地球方向延伸。ARP-184 距离地球比较远的那一侧有几缕气体和恒星，大多数的太空星系可以归类为两种。第一种是年轻和精力充沛的螺旋星系，里面充满了新星形成所需要的气体，也具有旋臂来容纳炽热和明亮的年轻恒星。第二种是外观比较平淡无奇的椭圆星系，它们的光都来自于较老和较红的恒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5月4号，正在捷克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与俄罗斯进行的超过3年的战争随时可能停火，他还呼吁基辅的盟国向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予以实现。请听报道。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作为捷克主导的炮弹供应计划的一部分，乌克兰预计今年将额外获得180万枚炮弹，但其所有盟友总共可能获得300万枚炮弹。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将把爱国者防御系统从以色列转移到乌克兰。自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捷克政府一直是基辅的强力支持者。泽连斯基非常感谢捷克的军火帮助。泽连斯基提醒俄罗斯，我们希望获得的是300万枚炮弹，这意味着我们准备打一场持久战。他补充说，当然，我们随时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所有战争都会结束的，就如同独裁统治一样，也终将会结束的。泽连斯基出访捷克前，在社区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外交会谈做准备，目的是寻求国际伙伴协助促使俄罗斯停火。泽连斯基也说，他日前在教宗方济各葬礼场边与美国总统川普商议防空系统和对俄制裁。他指出，双方认为俄乌实施30天停火是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正确第一步。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则是在公开的影片中表示，俄罗斯具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让俄乌战争以符合俄方要求的合理结局收场，但他希望无需动用核武。普京上周宣布将于5月8号到10号停火3天，以纪念苏联及其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泽连斯基表示，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他呼吁按照美国3月份的提议至少无条件停火30天。泽连斯基最近告诉媒体，鉴于俄乌战争持续，无法保证任何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游行的外国政要的安全。5月9号是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的日子，苏联将这一天定为胜利日，这一天通常会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前苏联国家和中共等盟友的领导人通常会出席。泽连斯基的最新言论加剧了人们对乌克兰在此期间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猜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5月3号签署参议院法案第2号，正式启动全州学券制度。 标志着全美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校选择计划正式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上周六签署参议院法案第二号法案时表示，家长被迫将孩子送入政府指定学校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家长有权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学校。根据新法，德州将设立教育储蓄账户，每年为符合资格的学生提供约$10,000补助，用于支付私立学校学费、教科书、交通与治疗等教育支出。特殊需求学生可获得最高$30,000补助，选择在家自学者则可获得每年最高$2,000补助。法案预定于今年9月1日生效，并自2026至27学年起实施，初期预算为$10亿，预计将资助约90,000名学生，至2030年，年度预算支出可望达到$45亿。在执行层面，财务管理将由州主席长办公室负责，资格审核与计划监督则由德州教育署负责。所有参与学生需接受全国标准化测验，私立学校也需接受年度审计，以确保教育质量与资金使用的透明与合规。德州是全美第16个实施全民适用学校选择制度的州，这些州均由共和党执政。该制度允许所有学生，不论家庭收入或学业背景，皆可获得公费支持，选择就读私立学校或采取其他教育形式。共和党长期倡导学校选择政策，主张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教育质量，并批评公校体系灌输自由派意识形态，限制家长对课程内容的掌控。川普总统对此表示强力支持。今年1月，他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教育部优先资助学券计划，协助各州扩大对私立与宗教学校的补助。在5月1号的全国祈祷日活动上，川普盛赞德州学券法案为终极学校选择法案，并重申将致力于尽快把教育权限交还给各州。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美国正在和很多国家就贸易协议进行会谈。他还谈到，中共一直在敲诈美国，和中国贸易关系的主要优先事项是确保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周日表示，他这周没有计划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但美国官员和中方官员谈论的是不同事情。当被问到这周是否会宣布贸易协议时，川普表示很有可能，但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谈到美中贸易问题时，川普说，现在我们根本没在和中国打交道，因为关税太高，他们基本上没法做生意。川普说，我希望与中方达成公平协议，但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敲诈我们，所以也许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你知道，稍微报复一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欺骗我们。对于外界关注的美国是否会取消或者降低对华关税，川普在 NBC 周日播出的一个采访中说，我们对中国非常强硬，我们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没人听说过这种事，征收这么高的关税。我们实质上切断了贸易关系，但这没关系。总统说，我们已经彻底停止与中国的贸易，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没有损失。你知道，我们此前已经损失了$10,000,000,000给中国，$10,000,000,000。这意味着，当我们彻底停止，因为我们现在不与他们做贸易，我们就不会失去$10,000,000,000。川普说，他们想达成协议，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结果如何，但这一定是个公平的交易。上周五，川普在海湖庄园接受 NBC 电视台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告诉主持人克里斯汀·维尔克说，中国现在正在遭受重创。川普表示，中国的经济正在崩溃，中方非常渴望做生意。上周五，中共官方表示，一直在评估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可能性，这是双方可能开始谈判的第一个迹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机场，以色列将扩大加沙战役，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机场，以色列将扩大加沙战役；
小包裹免税终结，中美货机航班开始取消；
川普下令对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
；TikTok 在美国不卖就禁的期限逼近，川普可能会延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周日表示，他已下令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称好莱坞正在因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与影业公司外移而遭摧毁。川普周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贴文写道，美国电影产业正迅速走向灭亡，其他国家正提供各种诱因吸引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员和电影公司从美国出走，好莱坞和美国许多其他领域正在被摧毁，这个现象已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川普在贴文中表示，这是其他国家的协同行动，因此构成国安威胁。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信息传递和宣传。川普写道，因此我授权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立即启动对进入我国的所有外国制作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的程序。我们要让电影再次在美国制作。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在 X 上发文说，我们正在推进中。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3号在大选中获胜，将率领中间偏左的工党继续执政。阿尔巴尼斯周一说，我刚和川普总统有了一次温暖正面的对话，那是关于我们两国重要友谊的一次非常友好的讨论。他完全理解澳洲大选结果，也表达希望未来继续与我合作。阿尔巴尼斯说，两人谈到彼此的安全联盟以及美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总统大选于周日举行，右翼候选人乔治·西蒙在第一轮投票中以大约 40.6% 的得票率领先，将于5月18号跟布加勒斯特市长尼库索丹进行决选。这次选举被视为观察川普式领导在欧盟发展动向的关键事件。
英国副首相维亚兰最快这个月便会决定是否批准中共在伦敦皇家铸币厂原址兴建超级大使馆。在拍板前夕，暗涌频传，先是伦敦警察厅再次改口，指铸币厂外无法安全容纳超过500人的集会，而数以千计海外港人更于新闻自由日在那里三度举行大型反对行动，高呼和拉起写有向中国低头会输一世的大型横额。曾是香港区议员的游行主办代表之一张嘉丽表明，只要英国政府不否决中国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他们都会来铸币厂示威。这是反对者今年内第三次大型反对兴建超级大使馆行动，前两次为集会，都有数千人参与。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专文指出，自1980年起，标普500指数成长达55倍，美国资本市场使全球艳羡，但是美国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几百万职业流失。川普总统打算振兴经济的三步骤，确保劳工和中产阶级成长。第一步首先是重新议定全球贸易，而关税是平衡国际贸易的有效工具。第二是对内减税，实行2017年川普提出的减税和工作法案，小费、加班费和社会安全基金受益免税，通过税务改革提升被贸易政策伤害的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第三是松绑法规。贝森特形容，气缸才刚点火，美国人今年下半年将听到引擎作响，当所有的活塞运作时，会有更多职位，制造业成长，强健的国防工业，高薪低税，更少法规限制， 便宜能源，更少的国家债务，更少依赖中国，同时维系强势美元。
川普政府5月2号终止对来自中港低价值包裹的美国免税准入，随着中国廉价进口商品需求减弱，航空货运集团和航空公司已开始取消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预计空运货运价格将下降。日经亚洲新闻5月4号报道，航运咨询公司 Lenada 首席空运官尼尔·范德沃表示，目前已有货机航班取消的报道，航空公司将考虑将中美贸易的运力重新部署到其他航线。目前对于通过 UPS、DHL 和 FedEx 从中国大陆和香港向美国发货的商品，将征收 145% 的关税，外加针对特定产品的额外关税。通过美国邮政服务寄送商品，将征收 120% 的基准关税，或每件邮件100美元固定费用。从6月1号起，固定费用将升至200美元。前亚马逊供应链经理德里克·洛辛告诉日经，估计超过 80% 的电商需求将下降。
中国在五一假期出行高峰期，经传游客重大伤亡事故。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4号下午4:40左右，贵州毕节黔西市新仁乡乌江百里画廊景区的六广河水域，因为遭遇突发大风，造成四艘游船倾覆，共84人落水。根据通报，总计在这场意外中的84名落水者，有4人安全没有受伤，70人没有生命危险并送医治疗，有10人不幸身亡。不过，有受访者告诉大纪元，估计死亡人数远超官方通报的数据。网络爆料说，事实上有4条船侧翻，200多人落水，其中一条船上有80多人，部分人被救起后送医。目前4条船侧翻得到官方证实，但官方通报的伤亡数据受到坊间质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机场，以色列将扩大加沙战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 OPEC Plus 的八个成员国宣布将大幅增产原油后，国际油价5号刚开盘就暴跌。法新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八国3号宣布，6月份每日产油量合计增产规模大增到41万1000桶，让市场更加担心供给过剩。川普的关税措施引发市场震荡，原本已经下滑的原油价格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4号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形势、10+3区域财经合作等议题，并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声明指出，尽管地区经济正稳步增长，但前景仍然受到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保护主义的加剧将导致经济分裂，并对整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造成影响。声明确认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促进亚洲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议是配合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于当天在当地开幕举行的。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4号在米兰的记者会上说，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日本政府不会将出售所持美国国债作为谈判手段。
今年前4个月，中国百强房企累计实现盘销售额10,18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7%，显示楼市反弹依然乏力。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专业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4月30号发布的2025年1月到4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前100名房企的销售总额为11,198.6亿元，同比下降10.2%。财新网认为，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前百强房企实现盘销售数据显示，总体上反映楼市反弹乏力。此外，《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分析显示，中国已经停止发布几百项曾被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使用的数据，火化数据和一项商业信心指数已经停发，甚至连官方的酱油产量报告也消失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机场，以色列总理誓言要对胡塞武装及其幕后支持者伊朗进行回应。伊朗表示，如果遭到以色列或美国的打击，将会予以回击。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今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已经批准逐步扩大对加沙哈马斯的攻势。请听报道。
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近日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附近。胡塞武装发言人耶海亚·萨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当天对以色列中部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声明称，这座机场已成为危险区域，并警告所有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直飞进驻那里的航班。以色列官方军证实，以军多次尝试拦截一枚从也门境内发射的导弹，导弹最终落在机场周边区域。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这起事件造成6人受伤。事件发生大约30分钟之后，机场全面重新开放。针对此事，以色列防长卡斯誓言将加倍还击胡塞武装。他说，我们将以7倍的力量回击任何攻击我们的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说，要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胡塞武装的袭击源自伊朗，以色列将对胡塞武装袭击我们主要机场的行为予以回击，并在我们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他们的恐怖主义分子伊朗进行回击。伊朗国防部长阿齐兹·纳谢尔扎德周日回应说，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反击。地方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将于周日会见以色列部长和国防部官员，讨论应对措施。胡塞武装是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叛组织，控制着也门的大部分地区。自2023年11月份以来，他们开始袭击以色列和红海上的船只，声称这是为了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加沙地带一直遭到以色列的炮火攻击。今年3月15号开始，美军对也门的青年运动据点发动攻击。美国总统川普曾誓言要让伊朗为该组织发动的任何攻击负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短影音平台 TikTok 在美国不卖就禁的宽限期下个月到期。美国总统川普在周日公布的专访中表示，如果届时没有达成协议，他可能再度延长对 TikTok 的宽限期。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日报道，川普总统表示，如果到6月19号仍未达成协议，他将延长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剥离 TikTok 美国资产的最后期限。川普在接受 NBC 新闻节目与克里斯汀·威尔克见面采访时说，我希望看到这件事完成。这次采访于上周五录制，于周日在全美播出。 TikTok 是一款短视频应用，大约拥有 1.7 亿美国用户。此前，拜登政府官员警告 TikTok 是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这意味着该平台可能受制于中共。北京随时可能利用该平台搜集美国用户数据，影响美国舆论，甚至干预美国大选。虽然 TikTok 和字节跳动多次否认将数据提供给中共当局，但美国国会议员仍对其持有强烈的安全担忧，并在2024年通过了一项 TikTok 法案，要求字节跳动最晚于2025年1月19日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停止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川普在1月20号重返白宫之后，立即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最后期限延长到4月5号。4月4号，川普再次延长了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最后期限。当时， 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我的政府一直在努力达成挽救 TikTok 的协议，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就在川普试图挽救 TikTok 的同时，欧盟出手对其严惩。爱尔兰权威隐私监管机构数据保护委员会5月2号宣布，对 TikTok 社交媒体平台处以 5.3 亿欧元的巨额罚款。该委员会裁定 TikTok 非法将数据传送至中国，且无法保证这些数据不会遭到中共政府的监控。 TikTok 还被要求暂停向中国传输数据，并在6个月内使其数据处理合规。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